Omicron 北美首现病例194个家史无前例将开会，五个大楼重大部署，改善关岛和澳大利亚基地，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辞职，股票开盘大涨，多位参议院民主党人发信号反对拜登银行业提名人，为追责澳洲将立法要面书推特交出诽谤者个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南非发现新变异毒株 Omicron 后，全球如临大敌，首例病例已现中北美。拜登就新变种发表讲话。另外，美国卫生部长表示，美国将与非洲南部国家合作，了解并采取措施应对。美国学者呼吁应参考台湾防疫经验。世卫11月29号警告话，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有科学家指出，奥密克戎比 Delta 变种传染力强五倍。目前奥密克戎变种病毒陆续在多国被发现。据美联社报道，北美已经出现了两例病例，是两名从南非尼日利亚旅行返回加拿大渥太华的人。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院福奇今日表示，目前新变种让国家处于红色警告状态，可能已经出现，只是没人知道。今日11月29号，拜登就新变种发表讲话，他表示新变种令人担忧，但不至于恐慌，且目前尚不考虑更多旅行限制和封锁措施。奥密克戎的出现引发了全球警报，有些科学家将新变种形容为迄今已知最为凶猛，各国担心新变种可能对疫苗产生抗药性，并彻底颠覆刚刚重开的经济。有194个成员国的世界卫生大会将在11月29号至12月1号举行为期三日的会议，商讨如何制定一项有关疫情大流行的条约，以应对下一次类似的危机局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希望世界各国能够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全球性协议，来建立有关的规则，结束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出现的无视和惊慌问题。美国卫生部长塞瑟拉今日以视讯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时表示，美国将与非洲南部国家合作，了解 Omicron 的影响并采取措施应对。另外，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副教授图菲克西赞扬南非政府对外通报的举措，尽了世界公民的责任，建议美国应学习台湾防疫经验，严守边境之余口罩戴好，配合严谨疫条，先至是明智之举。图菲克西预期两至三周内，实验室研究应该能逐渐显示新变异毒株传染力多强，对症状有何影响，疫苗防护力会下降几多。他说，如果结果没有想象严重，官员应取消上述限制。如果严重的程度被证实，人类需要集结所有力量对抗新变种的威胁。五角大楼对美国全球军事力量和能力的审查进行了调整，将改进关岛和澳大利亚的基地来对抗中共，但是没有对部队进行大调整，因为美国在对付北京时亦要同时威胁俄罗斯、中东和非洲的恐怖主义。据华邮的报道，这个审查报告的非保密版本将在11月29号晚些时候发布。报告的目的是加强美国的军事能力与拜登政府的战略优先事项，用来对抗中共的军事集结。国防部官员说，这项被称为全球态势评估的报告首次爆出将计划改善美国在关岛和澳大利亚的基地的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美国国防战略专家麦肯齐艾格伦说，现在的国际形势比六个月前更加不稳定了。一位高级国防官员说，全球前景是不稳定的，但是在中共问题上的审查实现了一些目标。他说，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审查做出一些改变，真正加强我们对印太地区的承诺，而且我们已经动真格了。今年早些时候，一项针对中共的审查已经完成，其中大部分结果是保密的。审查的非保密版本中，对基础设施改进将在明年从关岛开始。关岛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和空军特遣队，以及数千名美国部队，而奥特尼亚则是海军陆战队轮流部署的地方。官员们说，两者都是华府对抗中共战略的关键。他们说，对关岛和奥特尼亚机场的改进将扩大美国在该地区部署部队的能力。美国财经网站 CNBC 今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推特的执行长多西要辞职。消息传出后，推特开盘股价应声大涨 9%。 推特今日11月29号表示，推特 CEO 多西将卸任这家社交媒体的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并立即生效，并由推特首席技术官帕拉格雅格拉雅尔接手掌舵。而同样由杜石担任执行长的数位支付处理公司 Square 开盘股价亦应声上扬 3%。 多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决定离开推特，而他没有提供关于他决定辞职的细节。公司表示，多西会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直到在2022年任期届满。接替多西的阿格拉雅尔接下来将要在2023年底完成推特拥有 3.15 亿日活跃用户和在2023年将年收入至少翻一番的内部目标。阿格拉雅尔已在推特工作了10多年，并从2017年起担任首席技术官。他曾负责涉及人工智能和机械学习战略。据路透社的报道，多西去年就面临辞职，当时推特的股东埃利奥特管理公司曾想换了他，理由是杜石经营数位支付处理公司的同时将注意力放在推特上太少了，呼吁他卸任其中一家的 CEO。 多尔西在2006年与他人创造了推特，并在2008年离开，然后又在2015年重返推特担任老板，而他已使推特股价跳涨了 85%。 参议院民主党人私下表示，他们反对拜登提名绍尔·奥马洛娃担任最高银行业监管者。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蒙大拿州参议员乔恩·泰斯特、亚利桑那州的基尔斯·滕西奈马和弗吉尼亚州的马克·华纳都是中间派民主党人。他们在近日给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的电话中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据 Axel 早些时候报道，奥马洛娃是康奈尔大学的法律教授，拜登提名他出任货币监理处处长，是负责监督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等大型国家银行。此前由于共和党人一致反对，奥马洛娃必须要得到所有参议院民主党人的批准，才能够在参议院中获得确认。一名白宫官员为奥马洛娃辩护，但没有对民主党的反对意见发表评论。另一名官员说，拜登政府强烈支持对他的提名。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奥马洛娃的提名亦遭到了其他不在银行委员会的民主党人的反对，但是奥马洛娃获得了自由派民主党人，比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等人的支持。奥马洛娃此前呼吁缩小美国大型银行的规模，并为美联储在消费者银行业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引起了强烈反弹。行业倡导者和一些共和党人表示，他支持将贷款国有化的政策，并想扩大政府的角色，这样会抑制银行的业务。货币监理署是财政部的一个独立机构，监管住大约1200家银行，总资产达1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银行系统总资产的1/3。而白宫一直在寻找一名能够赢得参议院盟友支持的提名人。澳洲政府已订立新法，要求面书、推特等科技巨擎为旗下社群平台上的不当言论负责， 必要时交出网路网军的资料供受害者救责。澳媒报道，澳洲总理莫里森11月28号表示，将推动新的网路安全法，将现实中的规范导入数位世界中。这份即将提交给联邦议会的新法草案规定，网路诽谤的受害者可在法院协助下要求社群平台删除涉及诽谤和霸凌的内容，甚至进一步交出霸凌者或网军的资料，比如姓名、手机号码、电子邮件信箱等。若果社交媒体平台拒绝或无法确认诽谤者的身份，那平台将承担责任，亦就是对后续产生的费用，比如诉讼官司埋单等等。莫里森指出，妇女和未成年是受网路匿名霸凌和诽谤言论影响最大的人，必须有一种快速有效率的方法让人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网路巨头们应该对这些负责，因为他们创造了这个世界，当然要确保他的安全。如果他们置之不理，这样澳洲将带头制定相关法律。新法将要求推特和面书等社交媒体公司设立投诉机构，必要时受害者可以依据法院命令要求平台提交诽谤及霸凌者的个资。目前面书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对此不予置评，推特亦拒绝评论。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